那现在大家每人都人手一份印作慈爱经啊。好，我们现在大家一起来念诵这部经，然后我们再讲这部经，也是讲慈爱。我们念的时候，我将会依照斯里兰卡的传统念，然后我们先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知三次，然后再念伊迪比娑巴诃瓦拉汉娑伽多巴诃瓦的檀摩跟苏巴蒂巴诺巴诃瓦的三个三口，念了之后呢，再念伽拉尼亚梅达古萨雷梅扬丹桑道，就是念这部经，然后我们就做一个简短的布扎，就做一次礼敬。会念的班的法师们可以一起念。南无达萨巴格多阿拉多萨玛萨摩达萨，南无达萨巴格多阿拉多萨玛萨摩达萨。娑巴诃瓦阿拉汉萨玛萨布多依迦迦那桑班诺苏伽多罗伽帝多阿耨多罗布利舍达摩萨拉提萨达帝瓦玛努萨南布多巴诃瓦帝苏阿卡多巴诃瓦达达摩Sandhintiko akariko evivasiko opanayiko Majjattam veditampo vinyuhiti Subh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Ucubh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Nyayapatipanno bhagavatoSamiji patipanno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Yaditam jattari pulisa yukani atta pulisa bhuttala Esa bhagavato savaka sangho Pahuneyo pahuneyo dakhineyoAnuttalam punya ketang lokasati Ewang butang salantanang dhammang sangkhan cedikawo Bayang wacambitantang walo mahan sonahai sati Etena sarja wajjena patute ratanantayangEtena sacca vacchena bhatute ratanantayam Etena sacca vacchena bhatute ratanantayam Kalaniya mata kusaleina yamtang santam patang abhisamecha Sato ucho ca sucho ca suvacho ca samutu anati mani.Sandho sako cha suparo cha ampa kincho cha salau kaunti Santintiyo cha nipako cha ampa kampo kulei suananu kinto Naca tuntang sama care kinci yena vinyo pare upavateyumSukhino wa keminom tu sabbe santa bhavantu sukhitanta Kejipana bhutati tasawa tavunava anavaseisa Dikhava ye mahantava majimara sadanukatulaTithava yeva titha ye chuture vasanti aviture Udava sambhavesi vasampe santa bhavantu sukhitanta Napalopara kum petana ti man ye ta kata cina kanci biaro sena batika sanya namanya manya sedukkani ceya mata yathani yambutan ayusae kebutta manurakhe evam visabhute suman sampavaye abarimanam netan jasa manasam pavaye abarimanam undam ato jatiriyam jasambhatam avenama sambhatam tithan charam nisinno vasayamo vayavatasavikatamindo etam satimatitheya brahmametam vihalahitamahu tithinjamupakammasilavatasaneva sampanno kameso vinayaketam naichatukam vaseyam puraleti iti etena sancha vanchena sotite hontu sambhata etena sancha vanchena sapparoko vinasatu etena sancha vanchena hontu te jayamangalam pavantu sampamangalam rakkantu sampadevata sappa buddhanu bhavena sata sokti pavantu te pavantu sampamangalam rakkantu sampadevata sappa dhammanu bhavena sata sokti pavantu te bhavatu sampamangalam dakkhandu sambhadevata sappa sanghanu bhavena sata sokti bhavantu te sad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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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尊者 各位法师 各位喜爱类 各位大德居士们 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仍然是讲阿毗达摩里面心所的内容。在讲到心所的时候，我们在上一次已经谈到了无痴阿兜萨。阿兜萨是在一切善心、一切美心里面都产生的一个美心所。这种心所，它能够使心起到柔软的作用， 在我们禅修的实践当中，作为我们修行人当中，这种无嗔的心所也是非常重要的。它往往体现在我们在修行慈善波慈爱当中。那在善波慈爱的方法当中呢，现在一般在我们道场里面有教导的有，是依照在经藏里面的无爱解道。 阿毗桑毗达玛嘎里面所教导的那种以528种方式来散播慈爱的方法。如果呢，在小部的古达嘎帕达，古达嘎帕达跟苏达努巴达，就是小颂跟经集里面，佛陀也教导了另外一种散播慈爱的方法。这种散播慈爱的方法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印作慈爱经，伽拉尼亚美大师的。 那佛陀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这部经呢？在佛陀在世的时候，佛陀当时是住在沙瓦提城，舍卫城，沙瓦提城。在接近举安居的时候，经常会有许许多多来自各地的铁窟们，他们前往一见世尊。 然后从世尊的地方学到拔取了禅修的业处之后呢，就回到各个地方去寻找地方入于安居。为此，他们为了拿取业处而去世尊的地方，而世尊会在这种情况下，他会根据 每个人不同的性情，就是不同的性格，给不同的业处。对于贪性行者，佛陀会给他们十一种不净的业处，包括了有生命的不净跟没有生命的不净。有生命的不净就是我们所说的生智念或者三十二生分，而没有生命的不净是在清净道论里面提到的十种不净想，十种不净，就是尸体腐烂的十个过程。对于贪行者来说，世尊会给他们修习慈心啊等等这些业处，就是慈悲行持四种无量心的业处，对于嗔行者。而对于痴行者来说呢，佛陀会给他们修地变啊等这些业处，会给他们。对于信行者，佛陀会给他们修佛属念等这些业处。而对于寻行者，就是比较多妄想，佛陀会给他们修行阿那般那念、入出心念。而对于觉行者，佛陀会教他们修世界分别观，修这些业处。佛陀会跟随顺众生的各种各样的性情而给予适当的业处。当时就有许许多多的比丘，就有一群的比丘，在一注里面说到500位，就是有许多的比丘，他们为了八起业处，他们就去了世尊的地方。等他们拿到业处之后呢，他们就开始离开，就去寻找一个适合他们居住以及有适当行处的村庄。适当行处就是可以得到托钵钵舍的地方。他们这样一直这样寻找，次第的来到喜马拉雅山脚，是属于喜马拉雅山一个部分的那里。他看到一座山，这座山呢，它的表面就像那摩尼蓝色的水晶摩尼珠一样，非常清澈，又有很茂密很清凉的森林，被森林覆盖着装饰着。它的地面就犹如像银片银板，跟犹如像那网一样的那些细沙铺在地面上，而且还有很清澈赤意跟清凉的河流环绕着这样一座山。于是他就在这座山里面的一座树林里面，在那边住了一宿，就住了一夜。第二天他们就到不远处的村庄里面去托钵。那些村民们很有信心有尽心，而且呢在边缘的山区能够见到出家人是很难得的。当他们见到这些比丘的时候，他们非常高兴。于是他们在给了他们食物之后呢，就邀请说：“尊者们，请您在这里住3个月，意思就是过米粮居。”然后呢，这些村民们就为这些比丘们就建造了很多适合修行的孤地，叫群行孤地，修行的孤地。然后呢，在这些孤地里面都配备了床啊、椅子啊、喝水用装饮用水的罐子啊、装洗脚用水的罐子啊等等。而第二天呢，这些比丘又到附近另外一座村庄里面去托钵。然后那个村庄里面的村民也是用同样的方式在供养了这些比丘之后呢，又邀请说：“尊者希望你们在这里住一晚去。”那那些比丘他们回答说：“如果这边没有障碍的话，他会考虑。”于是就这样同意了。然后他们就进入森林里面，为了他们能够日夜的精进，他们就设了可以暴食的那前锤前锥，就敲的木板，可以打板的木板。 就这样的报时，然后他们里面可以日夜的精进，可以日夜的修行。由于这些持戒的比丘的威力，他们去到这个树林里面，那住在这座树林里面那些树神、那些 Deva， 他们就全部就纷纷从自己树上的宫殿下来，要带着他们的孩子，就站在不远处的地方，在那边张望，在那边徘徊，就好像国王或者国王的大臣为了征地，他们去到了村庄的住处或者霸占的一些村庄里面的屋子，那些原来住在村庄里面的村民就不得不离开，去另外找一个地方。那些村民就会站在不远处一看啊，这些人到底什么时候走？同样的，这些树神也站在不远的地方，在那边张望，他们想啊，这些尊者们什么时候走？后来他们又看哦，这些尊者们他们一住要住三个月。这么长的时间，我带着我的孩子们离开了自己的宫殿，我们不可能住三个月那么久，就让我们变现一些恐怖的所缘去吓这些比丘们吧。于是就在晚上，当这些比丘们在例行沙门法，就是在群星止观的时候，那些树神们他们就变现出非常恐怖的夜叉雅卡的像，然后就站在每一位比丘的面前，然后又发出很恐怖的叫声，使那些比丘们听到。由于看到了这些恐怖的像、这些形象，跟听到了很恐怖的尖叫声、这样的叫声，那这些比丘他们的心就不能专注，就想要专注都不可能。由于不能专注的心，他们就忘失了正念。在他们忘失正念的时候，这些树神他又放出很臭的臭气，这些臭气就使那些比丘们的头脑就要破坏这些比丘们的头脑，那些比丘就感觉到很剧烈的头痛。虽然这样，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彼此把他们的遭遇说出来。后来就到了有一天他们要服务僧团长老的时候，所有的人聚集在一起，那这位长老看到他们之后说，贤友们啊，就阿布说，贤友们啊，在刚刚进入这座树林的那几天，你们皮肤光洁变净，就是光洁明净，诸根明净，但现在你们每一个人看起来都脸色难看，又苍又蜡黄，就是脸色黄色，是不是这个地方不适合你们住呢？于是有一位的姑就说，哦，尊者，我在晚上的时候，我看他这么这样的像，我听到这么这么的声音，由于这么样，所以我的心不能安定。然后呢，那些比丘，所有的比丘，他都是说了同样的事情。那这位僧团长老他说，世尊制定了有两种离安居，也就是一个前离安居，一个是后离安居。因为这个地方已经不适合我们再继续居住了，那就让我们去到世尊的跟前，请求他指示我们另外一个适合住的地方吧。于是那些比丘他们一致都同意这个建议，然后他们就回去自己的地方，就收拾了一切的住所，带好自己的衣跟钵，但是他们没有告诉村民，因为他们不执着那个村民，这样就不告不辞而别。他们就向着萨瓦提城这个地方次第而去。去到萨瓦提城，当世尊见到他们之后，就说，诸比丘，我已经制定了一条邪处，在与安居期间不能够到处行走，为什么你们还到处行走呢？那些比丘就把 一切的事情发生经过就告诉了世尊。这个时候世尊就转向整个印度，就叫做占卜州啊，占卜州，用神通先去查，发现到整个占卜州，甚至连哪怕是能够放四脚凳子那么大的地方，都找不到可以作为他们适合的住处。于是世尊说：“诸比丘回去吧，那个地方是你们适合住的地方。你们唯有住在那个地方，你们才能够达到漏尽，就是才能够证得阿罗汉果。不过呢，你们在去的时候，你们应当要念诵这一部慈爱经，同时把这部慈爱经作为你们的禅修业处。”于是世尊就说了这部印作慈爱经。在说这部印作慈爱经，接着世尊又说：“诸比丘回去吧，那个地方是你们的适合的住处。”于是世尊又在另外接着说：“作为住在森林里面，去叫阿兰做住子，坐在林野的住子，他们应当要知道怎么样保护，怎么样保护呢？应当在早晚的时候应当做，就是早晚要做两次慈爱，要做两次保护，送两次保护经，要修两种不净，要修两种念慈，同时他要知道八种转向于大所具的这八种事。这八种事分别是生、老、病、死，以及四种堕恶趣的苦。又或者说另外一种分法，就是生、老、病、死于四种，而堕恶趣之苦于第五。还有基于过去流转为基因升起的苦，基于未来流转为基因而升起的苦，以及基于现在为了觅食，就是为了生计而升起的苦。这一共有八种能够升起所起的苦，你们应当要知道。那当世尊这样说了之后呢，他就叫了印作慈爱经。那些比丘们他们就写了这部印作慈爱经，于是他们就礼谢了世尊，就回到他们原来的住处。在他们一路上，他们都开始去送，就送这部经，同时又散布起来。那当他们去到了树林的时候，他们是念诵着这部经，回到他们原来的那座树林。原来那座树林里面的那些树神，由于他们已经得到了慈爱，所以所有那些树神全部都出来迎接这些比丘。然后呢，请求为他们拿衣拿钵，回到的时候请求跟他们按摩手脚，而且呢，在各地方在一切处一切时保护他们。从此以后，这个森林里面再也听不到任何飞人的声音。于是这些比丘他们就可以很精进的在日夜持续的禅修，他们也修止，也修比巴什那，修观，然后结果他们都证得了阿罗汉果。所以这个是佛陀在开示这部经的因缘。那现在我们再来看这部经，这部经叫做噶拉尼亚梅达苏丹，缅甸叫做梅达苏丹，或者梅达杜，是梅达苏丹。噶拉尼亚就是应当做的，要做的。梅达是慈爱。这部经是在经藏的小部的第九经，以及经籍第一品的第八经。在这部经里一开始就说到噶拉尼亚玛特古萨雷那央当桑当巴当阿比萨雷这，他应该猜是这么样猜，就是这么样分的。在诵的时候是噶拉尼亚玛特古萨雷那，但是他猜是这么样，然后呢央当三当八当阿毗萨门遮，噶拉尼央的意思就是应当做，要做的意思。阿他的意思是意义、毅力、 古萨雷呢就是善语善巧的意思。Yam 是指那一个，当也是指那一个，三当是寂静，马当是境界，它本来的意思是足或者句，句子的句，在这里是作为境界。阿比萨门遮是领悟了之后，这里说到的这句话，如果我们按照它的意思来说，就是善求毅力领悟寂静境界后应当做。所谓的善求利益是什么呢？就是善求在教法当中的利益，也就是得到佛陀教法的利益，是断尽烦恼证悟涅槃。善巧矣，就是他能够很善巧的去做。Yam 三当八当，是指那一个，三当是寂静，寂静的境界叫做三当八当。阿毗萨门遮，阿毗萨门遮的意思就是领悟了之后。伽拉尼亚，伽拉尼央是应当做。什么是应当做呢？在译注里面说到，戒定慧是我们应当做的，应当修行的。那什么是不应当做的？比如说戒的失坏、见的失坏、正命的失坏等等，这些就是破戒啊，有邪见啊，邪命自活啊，行处的失坏等等，这些都是属于不应当做的。阿毗萨门遮的意思就是领悟了之后，那领悟什么？是领悟了寂静的境界。在这里我想问大家，大家领悟了寂静的境界了没有？领悟了没有？回答有还是没有？没有啊。有还是没有？在这里佛陀教导的并不是对圣旨，不是教导圣旨，是教导那些想要证悟涅槃的人，想要在佛陀的教法当中得到确实的利益的这些禅修者。那为什么说领悟了寂静境界呢？在译注里面说，这是通过听闻了，通过听闻之后，以世间的智慧，以世间智而知道涅槃是寂静，涅槃的境界是寂静，这里是这样领悟的意思，也就是我们懂得了涅槃是寂静的。那么大家领悟了没有？领悟了没有？对，唯有领悟了之后，我们才知道我们应当去做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禅修先确立一个目标，我们知道我们要朝着这样的目标去修行。那要朝着这个目标应当做什么呢？然后就在这本书，就在这部经里面就讲到。佛陀在这部经里面教的主要是修习慈心。在修慈之前呢，我们也必须得记住有修行止的素质。在这部经里面一共提到了有14种禅修止应当具备的素质，它们分别是有能力、正直、诚实、顺从、柔和、不傲慢、知足、易抚养、少事物、生活简朴、诸根寂静、贤明、不无礼、不贪着居家，最后一个是只要会遭到制止谴责的，即使是哪怕很小的事情也不去做。这是一位禅修者他要修行，他修慈爱必先具足的素质。不仅仅修持，其实修其他一切的业处，无论是修止或者修观，无论是修慈爱、修阿那般那念、修四大，他都必须得具有这样的素质，这是禅修者应当具有的素质。如果没有完成这些素质的，他很难升起慈爱，也很难培养其他的禅修业处。由于这些素质是 禅修者都应当培育的，所以我们称他们为前行道或者前方便。第一种素质是有能力，萨哥，萨哥的意思是有能力、能干或者堪能、堪任的意思，能够的意思。在世俗里面，如果不相信勤劳的工作可以带来利益，而且一个人很懒惰、很迟钝，他就很难完成自己的工作。唯有那些相信工作可以带来利益、身体健康、勤奋而且又聪明的人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我们要修行，我们也必须得记住这些素质。因此佛陀在中部里面的菩提王子经曾经提到了，如果有五种群知的，也就是对佛陀有信心、健康、不狡诈、不虚伪的如实表露自己，精进睿智，具足这五知的人能够迅速地达到修行的目标。在这里所说的有能力是指有信心、健康，能够不狡诈、不虚伪地表露自己，精进以及睿智，就是有智慧。然后第二是正直，正直是不诛。第三是诚实，正直跟诚实，诚实也可以叫做善正直，又不诛，然后再加疏不诛，就变成是疏诛或者疏不诛。这个词在斯里兰卡的版本它是疏诛，疏诛在缅甸跟泰国它是疏忽诸，这个是语法的那种组合，就是三地的不同，但是它的意思是一样的。这两种的意思也就是不狡诈、不虚伪，能够如实。狡诈和虚伪的人没办法对别人有慈爱，也很难修习其他的善法。就好像在画画的时候，我们唯有在很干净的纸上，我们才能够画出很美丽的画。如果在一个很肮脏的布，或者说已经弄得五颜六色的布里，我们就很难画出很漂亮的画出来。唯有一个人的心能够不狡诈、不虚伪，能够很如实、很坦诚、很正直，这个时候他在堪任修各种各样的善法。所以在译注里面提到了正直是不止一次正直就可以，还必须得要经常的正直，所以不要让自己的正直减退，要不断的付出努力，这个就是属于善正直或者叫做诚实。同时正直是不狡诈，而善正直或者诚实是不虚伪。可以通过修习增上戒以及增上心来培育正直，可以通过修习增上慧来培育诚实。当然呢，唯有完全的证悟了阿拉汉道果的人才能够说真正的圆满正直跟诚实。第四个是顺从，顺从是苏瓦卓，瓦加是说话的意思，苏就是善，它的直接的对立词是杜巴加，杜巴加就是难教，一个人很难教，这里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很容易教导，容易受教，所以就叫苏瓦卓。因为难受教导的人，他很难听得进别人的善意的劝导，他也不喜欢给别人教导、给别人训导，他只是以为别人想做老师。这样的人是属于傲慢的人，也是属于顽固的人，他们很难去听从训诫，也不会去尊敬那些训导的人。这种人他不止很难修习慈爱，对于修习其他的佛法也是很难。唯有以很柔软的心欢喜地遵从教导、遵从训导的人， 由于他的心与慈爱相应，即使他没有刻意去修行，但是慈爱早已经在他的心中存在。作为一个希望获得真正幸福的人，他不会不愿意遵从佛陀的教导，由于他能够很真诚的容易受教的遵从佛陀教导，因此他已经离圣道圣果的涅槃很近了。也正是因为如此，在因缘相应里面的导师经，佛陀说，为了要如实的，为了如实智，应当寻求导师。第五个素质是柔软木度。木度在这里并不是指粗野或粗鲁的，相反，或者相反的柔软，它而是指跟固执跟不肯改正自己相反的那种柔软，就是心的柔软。那种懈惰不修行，或者只有对信心很少、信心欠缺的人，他就很难达到修行的目标，因为他们都是顽固的人。而有信心、有善法意、日程以及精进的人，他可依法修行，他们是属于柔软的人。就好像我们要提炼金，黄金，黄金还没有提炼之前，它是不柔软的。由于不柔软，我们不能够把它塑造成任何的装饰品或者有用的东西。同样的，如果固执的人，他不能够柔软的修行，他的心硬邦邦的，自以为是，这样的话不仅仅慈心很难修行，其他的业处也很难修行。正如一块经过提炼的纯金是非常柔软的，适合被打造成任何的装饰品或其他有用的器皿。同样的，柔软的人，他能够很柔软的根据各种的修行方法、各种业处来修行。因此柔软它也可以跟温和是同一个意思。在身体跟语言方面很温和、很柔软的人，他能够受到人的喜爱，因为他已经拥有了慈爱。他能够做能够利益人的事情，能够说友好的话，为人友善。因此拥有柔软一颗柔软心的人，他要修慈爱是很容易的。柔软是很重要的，在我们将会讲到的诗句中，通一切美心心所里面有身柔软心和心柔软心，我们以后将会讲到。但是在这里呢，也是佛陀重点教导一个修行人，他必须具有的素质是柔软，不是固执，不是顽固。第六个素质是不傲慢。不傲慢的反义词是阿蒂玛那，阿蒂玛那是自大、自负、自以为是。玛那是慢，再加阿蒂，是更高的、更高级，就是傲慢、狂慢。再加那就是否定，就是不骄傲。不应当因为出身高贵，或者自己有才华，或者自己长得漂亮，或者自己家里有钱，或者自己的父母有权有势，而感到傲慢。也不应当因为自己修行好而感到傲慢。不应当轻视别人、轻蔑别人。自大的人，他们很难会顾虑到别人，他们认为他跟他们不是同等的人，这样的人他很难有慈爱。不自大的人才能够温和，他能够尊敬上司，能够帮助跟悲悯下属。这样的人即使没有刻意的修行慈爱，但是他已经拥有了慈心。自大的人，他对别人傲慢，也很容易妒忌别人。在禅修时，他以用傲慢跟斗争的心来修行，他修得好，我一定要超过他。 有这样的心，好像修行本身是要以心的清净，但是他好像在斗争，在明争暗斗，在勾心斗角，不是用这样的心态修行。在禅修过程中，即使是非常微细的我慢心，都有可能会障碍到修行。那自大就更不用说，因为傲慢是修慈心的障碍。因此佛陀在这里教导，不应当骄傲，不应当骄慢。那下面第七种素质是知足。知足三都十果，或者叫三都地。在吉祥经里面，佛陀用三都地，在这里用三都十果，是对所得的物品、所拥有的物品以及所发生的事感到知足，这种人称为知足的人。对所得的物品感到不知足的人，他们会忧虑的致力于寻求所想要得到的东西，对于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会感到不开心，会感到忧伤，甚至生气。对于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得到了他还想要获得更多，这样的人他离慈爱很远。不要对于自己获得的任何东西都感到很知足的人，他的心很容易宁静，他不会对找不到自己所想要的东西感到不开心或者闷闷不乐。他拥有很适合修行的这种心理素质，所以佛陀也教导，这样的知足的素质是修行慈心的基础。在对于我们出家人也是，我们应当满足于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对于自己的所得到的衣，对于饮食，对于住所，对于治病所用的医药，你要感到满足。我们应当记得，在刚出家的时候，我们的教授阿史林教授时会教导我们，出家人他必须得以奉赏衣为衣，这是我们尽此一生应当努力尊奉的。我们应当以钵食，以托钵的钵食为衣，为衣指，这是我们应当尽此一生要奉行的。我们应当住于住下，这是我们应当尽此一生应当奉持的。我们应当服那服尿药，就是班嘎地，这些是我们的医药，这是我们应当尽此一生奉持的。这个是佛陀教导在我出家人应当要遵循的知足。虽然佛陀也允许除了奉扫衣之外，也可以接受其他的衣，比如说棉布的衣啊、麻布的衣啊、丝绸的衣啊等等，但是佛陀是鼓励奉扫衣。对于钵食也是，虽然佛陀也允许尼姑们能够去接受邀请，比如说半夜食啊、行愁食啊、僧全食啊等等，但是佛陀是鼓励托钵食。虽然佛陀鼓励，佛陀也同意住孤地、住住所、住有盖的屋，但是佛陀鼓励住宿舍。虽然佛陀也允许用酥油啊、油啊、糖啊、蜜糖这些药，但是佛陀是鼓励用很简单的叫做服尿药。因为这些四支具是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如果我们对这些支具感到知足，我们对所得的感到知足，没有得的我们不会希求，这样的话我们就非常满足我们自己现状，现在的这样的，我们就不会接下去祈求更好的东西，不会患得患失，得到了很高兴又想得到更多，而没有得到闷闷不乐，我们的心就有很适合修行的素质。接着的是一俯仰苏巴罗，巴拉的意思是俯仰或者护持的意思，苏就是善，是很好的，容易俯仰， 特别是我们出家人，我们出家人衣食住药都是依靠他人的供养。当我们在依靠别人的时候，对别人所布施的任何东西我们都感到满足，如果他不满足，这个是难抚养。在托钵的时候，无论给的是甜的，给的是咸的，好吃的不好吃的，我们都一样很好。如果是对自己所得的东西好坏我们都感到知足，我们就可以继续自己的工作，这样就是属于易抚养。还有少事物，如果一个人经常的从事不属于自己应当做的工作，即使他是很忙碌的人，他也忽略了自己工作，这种人会毁了自己的幸福。在佛法的修行上也是非常需要作为一个很少事物的人。那些经常乐于无意工作的人，乐于各种工作的人，乐于谈话，乐于交际的人，他很难禅心，因为他太忙了。比如说要进寺院啊，要应酬啊，师祖来了要帮他念经啊，各种各样的要开会啊，那么这样的人他哪里有时间抽下来禅心呢？是不是？我们出家是为了什么？我们出家是为了修行嘛。我们出家不是为了盖寺院，不是为了盖大庙，而是为了断烦恼。清净道路里面也说到了，禅修的十种障碍，其中有一种就是经常去经营，去做这样的事情，做那样的事情。这样的话，他是多事物的，多事物的人怎么可以静下心来修行？是不是？因此不做多余的工作，这种人称为少事务的人，就是阿巴吉卓。吉卓就是吉卓，它是工作义务的意思。阿巴就是一点点，很少，也就是我们应当做的义务我们应当做。比如说清扫僧团的场所啊，清理自己的身体，就照顾自己的身体啊，这些是我们应当做的义务。还有有时候应当帮僧团做一些事情，对于比丘来说，他应当完成14种义务，这些是应当做的义务。至于其他那些多余的事物，比如说交际啊、谈话啊、应酬啊，那些大师主大护法来要去招待啊，那么这样的话不是我们出家人的义务。我们要断除这些会障碍修行的多余的事物，这样的话我们心才能够安静，才能够得到平静。我们的心在禅修的时候，我们经常牵挂着那些无关要紧的生死活计，我们才能够在法当中有利益，才能够善巧与善起利益。第十个是生活简朴。在对于在家人来说，拥有超过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是一种负担，因为他们需要忙于收藏啊、保护啊、心理他们。现在世俗的人这个特点非常明显，他们可能去逛街，见到自己喜欢的东西就买，见到喜欢的东西就买，要等有时候他清理自己的家的时候，他会发现怎么有这样的东西，他自己买了都不知道，很多东西不是他真正需要的。对修行上也是，这种负担更要不得。我们只是需要自己所要用的必要的，因此我们说的八正呀就叫做必需品。什么是必需？这是我们生活用的少不了的。那有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个不是必须的，我们就可以把它放到一边。在佛陀在世的时候，那些比丘更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他只身上只是带八样东西。那八样东西就是三衣，在一个钵，一条腰带， 一把剃刀针线跟利水囊。佛陀赞叹这样的比丘就像一只鸟离开的时候只带两只翅膀，没有牵挂，没有负担，自由自在。这种人是属于生活简朴的人。还有是诸根寂静，诸根寂静叫三丁堆右。这里的根是指六根，眼耳鼻舌身意，这六根。让诸根寂静的意思就是，当我们体验到可喜的所缘时，我们应当要防护根门，不要让贪爱升起。当体验到不可喜所缘时，应当防护根门，不要让嗔恨心升起。我们应当要如愿的能够守护根门，不要让我们成为根门的奴隶，成为欲望的奴隶。如果呢，我们能够很好的守护六根，让六根平静，让六根寂静，这样的人就很容易修行。因为能够守护好六根，他就能够很好的抑制贪爱与嗔恚，能够使他们不生气，也使他们的六根不会烦躁，不会追随着诸根的欲望。这种人就能够达到禅修的目标。对于这一项，没有禅修是不可能使诸根寂静的，唯有通过禅修才能够达到诸根寂静。下面一个是贤明 Nibbāgo。 在世俗的工作上呢，如果有个人他清楚跟擅长于某项工作，对于这项工作的适当时间跟地点拥有明智，而且能够预见他能够获得的利益，能够很成功的完成这项工作，我们称这样的人称为明智。没有这些素质以及不能够预见他可以获到利益的人，他就不会很好的完成这项工作，即使他去做他也很容易失败。同样的，在我们修行上也是，如果我们明了，我们知道自己正在修行的禅修业处，有智慧的去分辨这种修行是正确的，而且我们能够预见修行能够获得的利益，我们就能够实践这种修行。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在修什么东西，我们为了什么而修行，只是糊里糊涂，这样的人他成为不明智。在修行上，明智或者智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整个修行上，从我们开始受戒持戒一直到证悟圣道圣果，都需要智慧。这种智慧，拥有智慧的人称为明智者。接着是不无理阿嘎波，或者也叫做不粗鲁。巴嘎巴的意思是在身与意方面都粗鲁，没礼貌。比如说他不恭敬地坐在僧团当中，在集会处走路的时候，他不会让那些上座的比丘，他会走在上座比丘的面前，坐的时候不会给那些上座的比丘让座，会坐在他们面前。他们在托钵的时候会跑到前面去，为了获得更好的食物，会超越那些上座的比丘，而且他们会经常捏着那些年轻人的鼻子啊等等，这样的开玩笑，这个是属于生的无礼。在没有请示上座比丘之前，他就跟人家说法，跟人家开示，或者说还没有请求上座比丘的同意就随便问问题，或者说在 村子里面就说，哎哈喽施主怎么怎么样，你有什么啊，你今天有什么好吃的啊，我们今天是不是可以得到这些东西吃啊，这些不适合比丘所说话的这些话语称为语言上的无礼。即使没有身体跟语言的无礼，但是如果有不善念的话，那也是意义的无礼。比如说讨厌一个人，在表面上好像很恭敬，但其实里面很看不起他，他算什么，我说没有料，这人是属于意义的无礼。